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入最后倒数之际，北京向华盛顿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攻势，突显了在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之下被蒙上种族灭绝阴影的北京冬奥正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困境，亦都令到正谋求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面上黯然失色。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连日来中国政府和官方传媒都对美国国务院一项有关允许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及其家属授权撤离的内部安排大肆炒作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月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就这件事向美国表达严重的关注和不满，要求美国慎重考虑外交领事人员授权撤离问题。他说，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国人员感染的风险，美国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的报道说，这个是美国在北京冬奥会之前夕使出的一个阴招，意在制造恐慌情绪，抹黑中国抗疫成效，干扰北京冬季奥运会成功举行。报道引述了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的话说，这个是继去年12月初华盛顿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又一次明确的针对北京冬奥会的杯葛行为。近一日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再次提到北京冬季奥运会。他对布林肯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停止干扰北京冬季奥运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压华的小圈子。华盛顿知名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务院并未下令驻中国使领馆的外交官及其家属撤离，只是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给予他们提供暂时离开的选择。他说，这个当然是美国有权利做的事，美国并没有下达任何形式的强制疏散令，只是向那些可能担心由于奥密克戎蔓延导致中国采取非常严厉防疫措施的家庭提供一个选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1月27号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修改针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的隔离检测规定。我们长期以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隔离和检测政策一直都感到忧虑，这些政策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违背。他说，我们提出了我们认为的一系列合理的方案，这些方案与缓解新冠疫情的措施相符，同时与国际外交准则互相一致。普赖斯再次强调，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的运作状态并没有改变的。美国国务院此前在发给传媒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美国驻华使团运作状况的任何变化将完全以我们的同事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安全和保障为大前提。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已经有美国外交官或者家属离开了中国，亦都不清楚美国国务院是否批准了驻华大使馆的人员撤离的请求。在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仅剩翻不到十日的时间里面，北京明显加强了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出现疫情的北京市丰台区已经进行了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部分小区已经进入准封闭状态。路透社此前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1月24号向华盛顿请示允许那些不愿意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属去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驻华大使馆一些职员不满美国政府不愿意或者没办法去争取到中国政府豁免美国外交官遵守严格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了强制到新冠肺炎诊所留医，并将成人和子女分开。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就可以针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采取反制和惩罚性行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就在同一日， 拜登政府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拜恩斯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的带领之下宣誓就职，授权撤离让美国使领馆的雇员和家属可以选择离开中国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觉得安全的时候再返回，但不是命令撤离下的强制撤离。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驻中国外交使团与中国外交部目前有一份协议，允许父母在隔离的情况之下与未成年儿童在一起。然而美国外交官越来越担心中国当局有可能会取消这个协议。葛莱尔表示，该事件从一定的程度上折射出美中关系的现状，当然凸显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互不信任，美国整日做很多的事情中国都反对，反之亦然。在美中航线问题上，我们亦都看到这一点，两国之间你来我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4号一个网上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对话中坦承，美中关系中对抗的成分正在加剧。他说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去几年里面，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看到的不同，在国际舞台上正变得更自信和更具侵略性。美国卡特中心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份的视像会晤原本就为稳定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紧接着的民主峰会和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使到这个机会窗口迅速关闭，这就导致了美中双方都未能够具体落实拜登与习近平在上一次视像会晤时所达成的一些共识。他说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11月份的对话当时为稳定，不是说改善，至少是稳定中美关系，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随着后来的这个新的氛围就被美国的民主峰会和后来的这个外交抵制冬季奥运会的决定吹得烟消云散了。中国外长王毅1月27号在同布林肯国务卿的通话中抱怨美国未能够将拜登与习近平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未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亦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葛罗尔认为，期待拜登与习近平的一次通话就能够扭转美中关系大局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亦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说很明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我们肯定会看到美国会试图阻止中国在关键领域获得先进技术而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亦都当然清楚在习近平和拜登对话之后，美国会宣布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这个应该不是奇怪的。因此换句话来讲，我们将继续看到竞争继续下去，无论两位领导人会面的频率是怎样样。葛莱尔亦都表示，美中关系接着下来怎样发展亦都取决于北京是不是愿意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回应。他说例如美国已经向中国提出希望讨论核武器等问题，而中国还是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南华早报上个礼拜报道，美中双方正在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面对面会晤进行接触，但是双方仍然未就会晤的议程内容甚至参加人员名单达成共识。报道说美国原定计划两个人能够在1月10号前后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但是中国就叫停了这个计划，原因是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及有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联合国发布一份有关新疆的报告。报道还说美国希望中国军方最高级别的官员，比如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或者是国防部长魏凤和能够参加会晤，但是目前亦都未有得到中方的回应。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认为，从而家到今年六月前，美中关系或许仍然有改善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能够在比较紧迫的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是北韩问题， 氣候變化問題同埋伊朗問題。但係如果華盛頓同埋北京都冇把握住機會，六月份之後到今年年底之前，美國要舉行國會中期選舉，中共要召開二十大，美中關係下一個轉暖嘅機會窗口就要等到2023年啦。進入夏天之後，中美雙方如果仲係想做啲乜嘢嘅，甚至係讓步嘅話，應該都好難啦。佢話，國內而預期沙利文與楊潔篪嘅會晤應該能夠喺北京冬季奧運會結束之後盛行，但佢對美中關係嘅總體走勢影響唔大。佢認為拜登政府會喺未來幾個月將重點放喺推動拜登嘅國內立法議程上，但其中一啲立法將會涉及到美國同中國嘅競爭。佢話其中一啲立法將對我哋與中國嘅競爭產生影響㗎，特別是美國國會是不是會通過一個龐大的競爭法案，該法案涉及到撥款520億美元來到支持半導體和投入更多的研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法治華盛頓的報導。